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不会聊播客。我们不会聊也要硬聊，不爱聊也麻烦您硬听。每年到了六月呢，大家可能都会这个比较关注这个高考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高考。我是史蒂文，
我是大白，
我是管子。
大家好，我是小爱。
管子像话吗？还老子呢。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聊高考呢，我觉得首先咱们得先这个说一说这个咱们这个高中背景哈，要不然这个背景不一样，可能这个高考的经历也不一样，对吧？
嗯，
那个管子，管子先生，管子老师，您是哪个高中的？
大家好，那我的毕业高中是东北师大附中，然后是吉林省一个比较有名的高中吧。其实毫不谦虚的说，可能每一个附中人都觉得自己的高中是全省第一了啊。基本上因为我们学校每年进清华北大的可能要超过150人吧，就是连保送带高考的学生，所以就是经常就是
哦，那还真不是。
那你说你这么牛逼的学校，你是怎么沦落到来了北外的呢？
我也想问。
看来之后
这个怎么一会儿再说，
今天应该是特别有得聊的感觉。
对，
没事，你的悲愤我们等会儿听哈。
你呢？
我感觉今天可能会成为一个炫高中的机会，那就是我是毕，
对，我现在已经不停的在忍住就不叹气好吗？我一直就在你们说你们现在你们发现了，我出去玩会儿。
我的高中的话基本上现在也是非常的有名，而且它本身的话，因为它的政策还有它生源的质量，然后在本身整个江苏地区或者全国很有名，这是一个原因。然后最近呢推上浪尖的是因为我们学校出了一个话题人物，就是现在京东的准老板娘奶茶妹妹也是我们学校的校友，所以这学校也被
是你们学校的奶茶妹妹，
所以我们学校现在又被挖出来。然后我们学校的特点就是基本上就是保送生保送的名额特别的多，所以对，大部分出自可能我没有说我学校的名字，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大部分出自我们学校的学生的话，基本上可能很多70%可能60-70%都是通过保送去上的大学。所以今天这个话题的话，我可能稍微没有聊的立场，因为我可能等，
所以今天对，所以一会儿你就可以就是
抽着烟，对，
开始我们聊起来，你就可以找个地方去休息了就。我们学校我的高中呢叫北京101中学，这个不是啊，你听我说啊，这个东西呢，这个学校呢，你不能既不能叫北京第101中学，也不能叫北京101中学，这个只能叫北京101中学。然后就是说，我们学校呢，在这个哪儿呢？在这个风景秀美的颐和园，而不是颐和园，风景秀美的圆明园边上。
圆明园，
然后
秀美的圆明园，
坐北朝南，然后南北通透，景色秀美。嗯，就是在这个在北京两座这个最牛逼的大学的中间。南边呢是北大，然后那个东边是清华，就是清华园那个清华西门和北大西门都正好就对着我们，所以我们等于说从高中一直就沐浴在这个你知道非常牛逼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氛围里面，
所以我觉得今天
直接导致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出来都非常的有涵养。你等我说完，都非常的有涵养，你知道吗？
对，咱们非要跟北大清华扯上关系，然后咱们每个人都没进去是吗？
对呀、啊，我就想说这个了。我觉得今天应该躲到一边去哭的是咱们三个，然后就把自己的高中说成这么牛逼，然后这么优秀，结果上北外。
不是北外让你们非常的抬不起头是吗？这个学校你们对得起你们的老师吗？
只是
稍微的有一点抬不起头，没有很抬不起头。
好吧，行吧，大白到你了，还想继续说吗？你的学校？
好，那显然为了就是不是也不是为了划清阶级啊，就事实上确实不是一个阶级。我那个高中呢，已经野鸡到一定的程度，就是。湖北省某西北小城市的某野鸡中学，就是我们学校和清华北大也有密切的关系，那就是从我这一届往上数五年没有一个考进清华北大的同学。 所以那会儿
然后你也没有改变这个历史。
是这样，我的高考，我是正经参加高考的，我跟他们那个某人和某人不一样，我是正经考的试的。然后当年我是文科生啊，湖北省是考了第108名。
这么厉害，你考108也就只能来北外这种档次的学校是吗？
其实这个一会儿再说，就是这后面故事有点长，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这分数是我们当时全校第一，当然就是也就等于是全市第一，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很屁。
哎，你是市状元呐？
对啊。
哇
哇哦。那你们先聊着，我先去抽个烟。
是，但是
那个放个音乐，咱们先抽个烟。
状元，先聊着。
烦。所以那会儿过完分了之后，就是那个什么教导主任啊什么的过来跟我聊，说你是不是应该报个北大呀、什么的。但是我那会儿就是那个鸟屎迷了心了，就非要上北外。后来事实证明，就是如果我上考北大、报北大的话，其实也能上。但是可能就是
专业可能
差一点，
你们100多名的话还是挺够呛的。其实、
党史系之类的，
你们出完分以后才报、
那还不如去死
才报名才报学校是吗？
我们不是，是估完分了报，然后报完学校出。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咱不聊这个说这个高考的事儿，我跟这个大白我们俩都高考过，全世界的人基本、就是全国的这个高考人都知道这个高考这个是一个什么经历啊。我比较这个感兴趣的是这样，就是小爱跟哎管子你考过吗？
我没考啊。
他没有啊。
我是提招。
他也我操你也没考过
是吗？但不是保送，跟小爱还不一样。我是属于运气球。
哦，就是你是属于那种更招人恨的。就是运气型选手，你还不是实力型选手，你是运气型选手，更招人恨的那种。
运气型选手呢？
其实我觉得我这个就是选择在那个，
要不然你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提前批吧，管子。
提前批就是
先科普一下提前批。
提前批就是北外在咱们那年当年有一个叫做小语种提前单独招生，然后我们是需要在学校报名，然后学校内部排大榜，然后排上的人呢就是意大利语有3个来北外考试的名额，韩语有3个来北外考试的名额。全省呢是每个语种
就是
对，全省是每个语种12人，
就等于说给你们学校一共是
6个名额，然后
就是6个可以不高考的名额，
6个来考这个提招的名额，然后那个全省呢是每个语种12人，然后最后考完呢是这12个人里每个语种取2个，啊，大约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来北外考试是只考语文和英语。但是语文和英语是分面试和笔试，然后当时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笑话，就是大家那个面试的时候发现，哎，自己这张脸还有分数，就是当时给我面试的时候，我们这个脸长成什么样，然后牙长成什么样是有分的，就是好像
那你是属于哪个档位？
就我觉得我当时的分数还不错，还挺高的，好像是3。一共是5分吧，然后3分以下是直接就不管你笔试考的多好都不要。当时是
就是
对面试的话
5分是满分，
对，面试好像是当时我印象中是5分是满分，然后那个3分以下就直接不管笔试什么成绩然后就都不要，好像是这样啊。但是实际上就是一般大家都会在3分以上了在面试这个。然后之后就是笔试，然后笔试高的，然后最后全省12个人取2个每个语种，啊、
嗯。哎，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这个，你有没有3分以下的？这3分以下，这得长成什么样？这3分以下，
我还真没碰见过3分以下的。
所以搞了半天，
啊、但
其实我们学校那个小语种班上、大家好像长都挺人模狗样的，就是还经过这个人工筛选，
之所以某语言高校这个我们那几期的颜值还非常高，是
因为挑选过，
因为这个面试筛选过的。
我们果然是欠了招生办老师一顿饭的感觉。
对，就是这个等于是高考之前，就是除了那个各个高校保送，然后还有一些叫做自主招生以自主招生加分以外，然后另外一种选择的机会。嗯，然后具体的、
说到这个，我打岔了、那个我高考之前，因为我那会儿反正就是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决定要上北外， 然后呢，又从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什么渠道知道了北外有提前批招生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听说了他只考语文和英语，然后你们知道那个，我就觉得哇，那开玩笑，这闭着眼睛都能上啊，语文英语是吧？分分钟考上，面试一点都不惧啊，开玩笑。然后我就很开心，所以我高三上学期整个上学期是混过去，我觉得我可以直接参加提前批考试。结果你知道我什么叫 too young too naive 吗？我
因为地方太小没有名额，
对，就是因为野鸡中学没有名额，然后到了离高考还有四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真是
还有四个月，
真的是还有四个月时间，我整个人都崩溃了，因为我特别不爱学数学，你知道我们150分满分，我数学是常年徘徊在50-60分的。
我的天哪，那你高考的时候也就考，
我操，
那你是怎么考上市状元的？
这是超，
但我高考数学就考了130多。
我考前打药了吧你？
我就学呀，就现在开始学呀，怎么办呢？还剩3个月，来，大家从高一开始学吧。
你太猛了。
但是不是，这并不是一个厉害的故事，这是一个伤心的故事。
励志传奇大白，你是从学渣变成四个月变成学霸，
高中的光。行，我乱入结束，你接着说，我管的。
就是我们这个提前批，其实等于就是高考之前的一个，除了保送，除了各个学校的自主招生加分，还有什么体育特长生加分以外，然后另外一个招就是机会吧，大家可以不用老盯着说高考这个独木桥，尤其是语言的院校，像当时我们学校来了。对外经贸的、北语的、北二外的，然后北外的，这个好多学校的提招的这个机会。然后当时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是理科生嘛，然后我们全班所有人觉得外语专业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然后根本就无视它。所以就是在对外经贸啊、北语啊、北二外啊这些机会来的时候，我们班主任通知我们的时候，我们全班都是一个动作，就是低头做题，因为当时距离高考可能大约还也差不多还有3-4个月左右吧，没有人给班主任任何反应，一直到北外的时候，我们老师说完，我们依然是这样，然后我们班主任当时特别的生气，然后直接撂了句狠话，就是说，你们以为你们自己都是能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吗？那个就是机会到嘴边了，然后都不要，然后气得一摔门就走了。但是没过2分钟，我们班主任一脚就把门踹开了，朝着那个教室里非常大声的喊了一嗓子，把我叫到走廊里，所有人都以为我做了什么事，所有人都
为什么要叫你啊？
因为老师超级爱我嘛，我那个时候是那个班里团支书。
老师觉得可能这小子可能考不上北大清华，还是帮帮他吧。
确实有这种考虑。然后当时是这样，就是那个我们班主任把我叫出以后呢，就是问了我2个问题，然后我觉得这2个问题对我人生来讲简直就是非常具有蝴蝶效应的一段谈话。他当时问我说，北外提招你报不报名？然后我当时也想了一下，我觉得老师特意把我叫出去的话肯定是为了我好，然后我就跟老师说，那我报一下吧。然后老师说有2个语种，你意大利语和韩语，你报哪个？然后我思考了2秒钟，我跟那个我们老师说，那就报韩语吧。其实当时很多人那个都会觉得说，那意大利语肯定比韩语要洋气很多，尤其高中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意大利语和韩语这个概念，只不过大家一听这2个国家，那意大利韩国你肯定显然选意大利啊。就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也清楚，就是说这种机会肯定是优先给文科班学生的，如果文科班学生选意大利语选的很多的话，那个基本上我即使报了意大利语也没有机会，就是本着物理这个阻力最小原则想的话，肯定是报韩语，如果为了考北外呢。
行吧，哎，不是，那个是这样，就管的他们是这种情况。那小爱，你不用高考，你们是一个什么流程呢？
首先就拿我，那我就拿我们就是日语班举例子，最简单的哈，就是因为是小语种嘛，然后现在各个大学都还挺抓日语的，然后所以就是说机会比较多。然后呢，我们班10几个人，首先的话就是说来 招生的这些来给保送名额的这些学校也是有等级之分的，然后在这些等级里面的话，就是除了、可能北大之外的话，基本上北外的话是所有学外语的学生最好的一个选择。那所以呢，就是说北外每年可能会给我们十几个人的日语班大概三个名额左右，那所以呢老师呢会根据这个学校的名额，然后根据学生的这个分数来进行一个匹配，因为他不希望就是说我们考失败了之后就是浪费这个名额，不是说保送你就不用参加考试你就可以进的哟，就是保送也是有保送考试的，明白吧？嗯，所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班三个，然后呢老师会根据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选出三个最有可能性的人，然后推荐这三个人去参加北外的保送考试，然后就剩下的人也是同理，就是来各种样子的学校，一个是他个人的意愿还有老师的判断，然后把这些人全部都分配到各个学校里面去参加他们的考试。然后呢我就去参加了北外的考试，然后当年的话北外的考试是在12月31号和1月1号，我记得太清楚了、
嗯、
就是北京的大冬天呢，然后我们就去参加
来北京考，
对，还得去北京，然后当时我是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我就来北京了，然后就参加考试。
拎着一大包袱吗？
倒没有。然后呢考试的话就是北外往年是没有数学考试的，因为它是一个纯文科的学校，然后就是因为可能就是这种文科气息太浓了、
嗯、
所以当年北外就要搞那种革新你知道吗？非得加一个数学考试，然后意思就是说让那些理科有专长的学生的话也希望就是能招收一些有理科专长的学生来我们学校、
嗯、
但是结果呢就
是
说
你
是
夸你自己吗？有理科专长是吗？
不是，但是最后结果就是数学考得太烂了，烂到都没有办法去公布成绩，所以当年据说的话我们的数学成绩就没有算数、
哦、
因为
就所有人都非常烂，
对，
不是你一个人烂、
哦、
所有人都
反正我是特别烂。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们后来就是考进北外之后，我们那个高起点班好多人都说到那个数学考试，所有人都说自己很烂，所以我估计是真的烂、
哦、我说我们提交没考怎么没考数学呢？
对，也就是说如果把我们这些有外语特长的人要算上数学分数的话，估计我们就上不了北外了。所以呢就是据小道消息就是说后来数学就没有算分，然后呢因为就是说算分了的话那真的就没戏了，然后所以我就是还挺幸运的，算是说考上了北外。然后呢除了就是说增加了一门数学考试之外的话，就是外语考试，然后考日语，而且他考的那个题目已经就非常难了，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学大学四年也就考那个程度吧，那种感觉，然后就给我们高中生考。然后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日语等级考试，就是有那种国际上的等级考试，最高等级是一级嘛，我高二的时候就已经过一级了，然后但是我去参加北外的日语考试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非常有难度，反正当时100分的卷子我考了80几分吧，就那种。然后第二天就是口试，就是就像管子说的一样，那老师就是对看颜值。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北外不是称为就是外交官的摇篮嘛，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之后就是代表国家去出现在一些地方、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看脸、
嗯、
就是看气质这个事情还是怎么说呢，可以接受的。然后当然还是看你就是语言的那种就是 sense 啊、
嗯、
然后你的就是一些基本功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反正我就知道我面试的成绩还挺好的、
嗯、
然后综合下来的话就还可以，反正算是说勉强进了北外。但是我当时考完之后就是因为数学成绩太差了，我当时就我自己就觉得我跟北京肯定就没有缘了你知道吗？所以当时考完之后我又在北京留了一天、
嗯、
然后去逛了逛那风景秀丽的就在你学校旁边的圆明园呐、颐和园呐什么，就看北京真的就带着特别伤感的那种情绪，然后就把北京转了转，我觉得哎呀我以后也没有就是机会来北京啦什么之类的。然后没想到就是反正过了一月之后放榜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过了，然后我的逍遥的日子就开始了。
逍遥的日子就开始了。
对，那行呗，那你们俩都沉默了，
你们讲一讲高考呗，
苦逼的对苦逼的高考党好吗？
我已经喝完一杯酒，抽完两根烟了。我觉得这个
我在刷糖榜呢，
完全插不上嘴了。我们俩，
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你们俩这个关于保送的这个经验交流，这个到时候你们找个有
大家可以
的时间，你们
大家可以
加我
微博来询问一下这个考怎么样考提招啊？
对，就是、这个稍后就是、这个、
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微博，我日本代购。
完了。 晚些时候呢，我们这个不会聊播客做个广告，晚些时候我们不会聊播客会出一个这个微信的订阅号，然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然后有关于高考的问题呢可以提出来，但是可能在高考之后了，所以明年的时候大家可以及时问啊，明年
高二的学生可以及时问。
行，就是那个，那我帮你引出来一下你们这种就是苦逼的高考党的生活好吗？因为当时我们就保送完之后暂时还不能离开学校，就是还得在学校里面继续学一会儿，然后呢就是有大部分还没有参加完保送的考试的人就还是在比较苦逼的学习，然后呢我们就是尤其我们文科班的话基本上都大部分都保送了，然后所以呢课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三五成群的悠闲的唱着小曲儿，然后去食堂买一根香肠，然后一边啃着一边再悠闲的回来，然后就是打上课铃了我们还在外面晃悠那种感觉，然后呢我们晃悠的时候就会经过那些就是理科班，就是还没有开始保送考试甚至可能要参加高考的那些班，然后就是引起他们的那种集体的公愤，后来我们当时班主任大声呵斥过我们说你们要理解一下人家高考党的这种心情，你们这样太过分了，把你们手中的香肠扔掉这样子，对，所以那这样画面一转就转到了对正在埋头苦读的你们，那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然后我们就是我说哎呦老师这道题怎么做这道题怎么做，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要是我回忆起来，我觉得我这个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我比较想聊的一个事儿是什么，是我们高中高三那个班主任那老师你知道吧，我们那个老师呢是教英语的，然后当然他非常的这个能力非常的好，于老师您肯定在听这个节目哈，您的教的非常好，然后肯定就是直接就是导致了我现在这个英语还不错
还行吧，反正还能在常理之中的一个故事吧，我想听听大白说他的奋斗史，我觉得应该是一碗特别励志的鸡汤。大白来，
大白刚刚已经真点拽了话筒，因为我的邻居不知道在后面干啥，就叮叮咣咣的特别讨厌，所以那个今天的录音质量我这儿恐怕比较差，大家先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内容为王。
对，你赶紧讲你的三个月从学渣变学霸的奋斗史。
好，所以首先我并不是从学渣变学霸，好吗？人家一直都是学霸来的。
就是帮你谦虚一下。
那个、不，那是谁说上回咱们第一季管事林不是还说那个小学的时候打双百这事儿？开玩笑，打双百好意思拿出来说打六百好吗？
就觉得小城市的学霸好悲哀哦。就是说的我一阵心酸，你知道吗？
怎么办呢？
所以你就是抱着一个平和的心态好吗？
因为就是因为就是没有什么生活，就是湖北省的小孩儿，你们要知道，生活就是考试，因为大家都很努力，然后我们的题比你们的难，我们的人比你们的多，我们的分数线还比你们高，那怎么办呢？那只好当学霸，你不当学霸是吧？你说我都考全校第一了，才只能上北外，就是这么一个悲惨。
所以你知道，我们高三的时候，我们每天4点钟就下学，就放学。
我每天10点。
我也要摔麦了，4点放学像话吗？不是你们再怎么着也他们是高三好吗？像话吗？
我敢保证，我觉得南外应该是全南京市放学最早的高中，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好像6点多，我们每天下午是考试。哎，不是啊，大白是这样，就是你们考试，你们那个考试是怎么考？因为我们是这样，我们是每天3点半就是课就上完了，然后每天都要考一次大考试。就是每天都要考，每天都要考，你知道，就从高三一直到高，就是到高考前一个礼拜，就是每天就是一天5天嘛，就是语文、数学、英语、文综，语文、数学、英语、文综，语文、数学、英语、文综，就是无限循环每周。然后我操，到最后就是你看来吧，考吧，
差不多，就是我们高二就把课已经全部上完了，然后高三一整年就是复习和考试，然后就是无数轮的各种大考小。
哎，我特别想听一听，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就是对于数学比较不拿手的人都特别想知道，就是大白是如何从一个150分只能考50-60分70分的人能考到130呢？
对对对，
我觉得这太重要了，你得重点讲。
讲一讲吧，对，那保不成这节目到时候有高二同学在听，高二的学生在听。
改错本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不是每基本上就是每周至少考2次，就是整卷子嘛，150分卷子数学题至少要做2次完整的。 然后你就把你错的题重做一遍，然后一定搞懂为止，然后拿一本儿，就是我那改错本现在想想可华丽了，抄的特别整洁，就是连题目啊、题干啊，然后包括后面的正确答案一步步省，然后思路，然后还有再换一个颜色的笔写一下这个题为什么错在哪里，然后完了之后再找三道类似的题抄在下面做在下面。
哦、
就是
其实
愿意花时间去踏踏实实做。
现在在
我们做题量特别特别大，所以你。就是你只要我可能都不用太多，你可能50套卷子，然后这50套卷子里面你每一个错的题你都把它真正的弄懂了，你的数学
我觉得这东西也是就是一个什么呀，我感觉因为你们俩没考高考，你们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关于这个事。我觉得高考是这样，这东西高考其实它是一个熟练工种。
对，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到最后那个高考吧，就是一个熟练工种。 哪几方面熟练？第一个就是你心态熟练，就是每天统练，到最后卧槽，高考嘛还是统练，你就已经这个界限就已经模糊了，你知道吗？你觉得就是一次统练，然后也没什么。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就是你做题熟练。就是我们那会儿也问嘛，那会儿刚高三的时候问老师，我们老师怎么办啊？这个东西我不会啊，就这个数学我操都不会做，太难了这题。然后你包括那个什么英语完形是20个对3这种的，他说你杀了我吧，然后做题没了。
你要最后达到一种状态，就是你看到这个题目你知道出卷老师他想考你什么。
嗯，
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当你题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题干你都没读完你就知道他想考哪个知识点。
但是
尤其是文科卷子
鄙视，
真的是的，我不是
保送的或者什么的，
不是鄙视，因为你是这不在聊这个题怎么做吗？
不是鄙视，我们不是鄙视你们，
这不
是
在聊题怎么做吗？就是你尤其是历史和政治题，你真的是一看就知道他想考你哪段。
对，就是这个学习方法其实掌握的话，其实学习效率应该还是会很高的。
嗯，那当然那当然。
嗯
我就其实我们很多同学特别不得法，然后看着就觉得让你挺心疼的。
嗯，有这样的。
我那会儿特别任性，因为仗自己成绩好，就老是我早自习也不是偷偷在后面吃泡面，然后
吃泡面笑话吗？
英语课也不上，然后那个什么，反正特别，我觉得我们当时同学恨死我了都。
嗯，
但是他们就是不得法。
确实有，就是那种你咔咔题做的已经就是晚上恨不得打挑灯夜读，然后什么悬梁头悬梁锥刺股，就是你那是古时候小时候学的预言，然后你到高三都会有人在应验这些事情。然后你就发现，我操，为什么他们这么努力，然后还这么笨呢？也不是笨，还是不出成绩呢？不好意思，
咱
因为是这样，
咱们
因为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再聊的话，要聊到一个特别黑暗的面去。
不是，
我觉得咱们今天不是一个励志鸡汤型的节目吗？对，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因为高考嘛，就是一个复习的过程，但是其实就是你最后说白了，就是他妈最后那一哆嗦。你考再好，你考再不好，你就是最后那一哆嗦。那一哆嗦哆嗦完之后，你可能你哆嗦的很牛逼，然后你就考好了，或者你没哆嗦好，你就考得特别傻逼。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跟你努力不努力是一方面，跟你运气也有关系。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到最后高考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高考这个事儿，你不能光看最后那一哆嗦的运气成分，平时这个你的状态怎么保持，然后怎么去复习，还挺重要的，因为。你知道我虽然是提早上的嘛，但是我比小爱整整晚了能有3个月才解放。就是我最后考完提招的时候，
嗯，
等于是我是3月份考试，然后大约4月底5月初的时候，
嗯，
我才知道考上了，就是我们才发榜。等于我只有5月份到6月份这一个月时间，然后
那如果你要是最后知道考不上怎么办？
也就是说我从北外考完试回去以后，我一直在准备高考
啊，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我考完试以后回到那个附中，我复习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心情跟我没有去准备北外考试，因为我为了准备北外这考试，整整浪费了一个星期时间，就复习语文英语，然后其他的理科复习全部暂停，然后我回去以后这一个星期所有的卷子，然后我的同桌都给我留着。
对，小爱呢？
然后我回去，就是他帮我。
我现在就是感觉，就是你同桌掏出那沓卷子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我操？
对，我当时都疯了，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是一个星期，大约半个。我们叫书桌堂，半个书桌堂厚的卷子，然后各种物理啊、化学啊、数学啊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是天天在老师的讲卷子和我补之前的卷子这个过程当中度过的每一天。
哎，那小爱呢？就是说，小爱你是多考完之后多久知道的这个知道结果的？
嗯，考完差不多应该有一个月的时间吧。但就是说，在我就是考完，就是直到我就是公布成绩之前，其实跟大家状态差不多。只不过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心里面觉得，就是说，哎，保送应该会过吧，就是比大家还多一条
这
个怎么说呢后路。
那你中间这一个月，
所以但是学习方法都差不多。
那你中间这一个月，你觉得保送中间会过的时候，你已经开始下课去买香肠了吗？
对呀、
啊，还是就是
我去，
就是你这一个月，就是你在你不知道结果的时候，你已经开始下课去买香肠吃了，然后嘲讽你的所有同学们，是吗？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班其实就都差不多，都大家都就是都能保送那种，
哦
嗯、
所以这也不是我们班内部之间的斗争、
嗯，
是我们文科班和理科班，我们就是保送班和这种
高考班、
高考党的斗争，你知道吗？对。但是说是这么说，但是其实每个人都得做一个就是准备，就是说如果我保送没保上的话，那我可能就得参加高考、啊、所以即使就是说我心里是有这个侥幸的心理的，但是也没有放松过学习。我之前模考的时候我还努力冲进过年级前五十呢。
哎，你们、哦、
对，我也是英语，就是我也是因为就是数学太差了，然后我跟婉叶差不多，我就是后来就是日语和语文对我来说都是特别简单的，就是你不用特别下功夫你也可以学得很好的那种。但是就数学这个，我就是每天我们不是可能四点多就放学了嘛，然后呢我会就是在教室里面就一个人坐着，然后就是做几套数学的这个卷子，然后把这个数学的练习题都做完了之后我就回家，基本上我也不干什么事情，我就发短信，就干一些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
所以就是其实就是对于你们俩来讲，就是高中结束了，就是知道你们俩这个保送了，就是保送考过了，可以保送了、
嗯、
你们高中就算结束了。
对，其实真是这样的。
我并没有，
我的高中反而就结束了、
啊、
那等于对于我跟大白来讲，就是得高考最后从这个最后一科考完之后，从那个考场的门走出来之后，还不算，还得知道，
你们就
是
走出来
不是
那一刻
不是
有感觉吗？
我们还得是知道分之后，然后知道学校之后，这高中才算结束了。
不是史蒂文，你知道吗？我当时其实我考完北外回来，我在等北外成绩的这一段时间，我的心理压力我觉得绝对不比高考党小，因为我那时候是一个理科生，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去考北外这个事情很奇怪。所有人都就是我周围的所有同学都觉得我是在做了一个非常不值得的选择，就是大致有两个观点啊。第一个观点就是觉得说学了三年理科，然后你去考一个文科院校非常不值得，然后考上了呢，理科三年你白念了，大学时期几乎用不到高中所学的所有内容，如果你考不上呢，又白白浪费了将近两个星期正常复习准备高考的时间，然后结果所有人的结论就是非常不值得，只有少数的一部分人觉得，哎，北外还属于一个社会认知比较好的第一梯队的这种院校，然后如果有机遇的会的话，
你说到这个我要打岔
了，值得一试。
那个我那会儿不是考上北外吗、
嗯、
还是第一名吗、
嗯、
然后嗯，就我上学之前有一天走在路上跟我妈一起逛街，遇见了她一起打麻将的一个阿姨，
嗯
然后就是他们家女儿那年也高考，然后就俩人就互相寒暄嘛，哎呀你们家女儿也高考啊，是啊我们也高考啊，哎呀那个你们家女儿，然后就他们家女儿是上了什么湖北师范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个，然后就问我妈，哎说你们家孩子上哪儿了呀，说我们家孩子上北京外国语大学，然后你知道那阿姨，
哎
我这
你们家那边，
你知道那阿姨说什么吗？
嗯、
人家阿姨说，哎呀行啊，有学校上就不错了。发了，我了个去，
家长都是好面子的嘛。哎
不是，因为是什么，因为北外在我们那儿真的没有知名度，没有人听说过北外，就一说大好大学那个都是什么
湖北师范之类的，
湖北省师范是吧，
大学是湖北师范。
对，北京外国语大学是个什么毛线玩意儿啊，他们就这种、
那你当时怎么就鬼迷心窍的非得上北外呢？
因为我想学法语啊，那要学就要去最好的地方学。
但是你没想到学完了法语去之后却流入到了非洲吧？
确实是，我
对现在就算是
修成正果了。我高考之前就是报志愿那段，还是那个中二病还没有完全结束呢，所以就是觉得我那会儿就是其实是犹豫法语和日语要学哪个，后来选了法语。
嗯，
你的选择很
，Yeah，
选了日语，你也就 How do you do 了，只知道 How do you do 了，就别找个菲律宾老师教英语。不是，是这样。那个，我接着刚才小爱那话茬说啊，就是从那个高考那个考场出来的那个时候，我确实还挺有感想的。因为是这样，我那个高考的时候，我高考不是在我自己的高中考的，你们知道吧？就是不是会分考场吗？我非常不幸，就分到了一个不是我自己高中的一个考场。那个学校离我那个高中还挺远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有好多这个我们班同学都在这儿考，所以也还好。然后是这样，就是那几天。那个考试那几天，那个感觉真的是感觉非常的普通，就是已经感觉这整个人就已经就是已经是超脱了，你们懂那种感觉吗？就是
麻木，就是
也不是麻木，就是已经站在这个上面看这所有的众生芸芸这些事情，就是已经复习的快成，就是已经复习备考已经快成仙了那种感觉，你知道？所以到最后
脱离了肉身，
然后到最后，哎，对，脱离肉身，已经复习的脱离肉身了。到最后那两天，感觉真的就已经没有什么考吧。然后，但是真的考上，到那两天真的开始考完之后，中午回家，我妈给我做了一大桌的菜，真是吃不下去。就是你就吃两口，然后就完全就吃不下去了。然后我妈说：“你中午你睡会觉，下午考试。”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说得再看看书。这时候肉身又就是那个不，这时候肉身又回到肉身了，我得再看看书，你知道。然后，但最后考完，就是从这个从考点出来之后，发现啊，这个就过去了，就觉得卧槽，怎么这么快一下，这个就过去了，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好像还没发生什么呢，就是感觉你复习了一年，准备了一年，两天一下啪就过去了，一眨眼的事就过去了。然后我就看出来好多人，我们那个同学啊，然后其他人都在门口摆一个剪刀手，然后那个有他们家长给他们拍照。我说不就考考真的需要有必要这样吗？过去了。
对，对，你知道我们家人对我态度就特别淡定。我高考两天早上，其实我已经忘了，要不然我就是自己煮的泡面，要不然我就是到楼下热干面摊吃了碗面，就是
热干面多辣呀！吃完了喝水喝多了，这考试找厕所怎么办？
反正我们家人都特淡定。
哎，大白，
你们
那个考试的时候有作弊的吗？考场
有
被抓了吗？
被抓了，我们班有一个同学，隔壁班有两个同学，然后还说是三年不准高考来着，我记得。
哦，当场就被抓了？
当场就被抓了，嗯。
然后就是说，我接着说啊，我考完之后出来之后晚上我就吃完饭。你一般可能大家说，哎，好好吃一顿，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就吃完之后找一发小，我们俩出去就压马路去了，溜溜弯走一走，卧槽！然后大家那会儿小孩也不懂，然后感慨就说，卧槽，怎么这么就完了？卧槽这种。然后，但是回家之后晚上跟我家里人在一聊天的时候，我这个情绪一下就控制不住了。
你是担心考不上，然后
又
开始啜泣，
又开始一左手快左手手绢，右手筷子，就
考不上怎么办呢？
就是不是，我就是我思考的问题没有这么浅显，并不是只是关于我自己考得上考不上的这个问题，我思考的是一个关于社会公平的问题。
我靠！
就是说，
哎呀，你别那恶心我好吗？这个我是湖北人，还没吐槽这件事情。
不是，我想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所有人的这个人生的第一次选择，要通过这两天的考试来决定？
嗯，
当时可能不是，当时我们家人说：“你这小孩，你先想这个嘛，考上就完，想那么多干嘛？”但当时我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考完了之后我就感觉为什么就是肯定会有人考得好，有的人考得不好，有的人就是不在这个学校了。然后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就是一次就要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当时我说的是一辈子，但是后来发现好像这事儿也没那么严重。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一个视野的问题。
对对对，就是你把这个东西看得太重， 你自己觉得它重要，所以你觉得这个高考决定了你的人生。
对于他们南外的同学来说，他们这个三年间不断的看到自己身边有人，就对他们来说高考不是唯一的路，他们面前有许许多多各种路，他们除了保送去出国上大学，还可以参加各种国际大赛，对吧？但是你说像我们这种稍微传统一点的高中，你看不到这些东西，没有人告诉你这些信息，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真的就是只有高考这一条路。然后我们这么多，我现在长大了这么多年回头去看，其实当时如果我说我要考个国外的学校，我要参加什么国际大赛，我可以，但是只是我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而且如果我想做点什么出格的事情，我想当时我的老师和家长都会来使劲的拦我，
哎，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不同的这个地方也决定了这个机会也好，或者你的这个视野也好，我觉得
对，但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不公平，就是你要真的扯到公平上的这种话题来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绝对的公平，
不可能绝
对
的公平。
哎呀，本节目不涉及这种严肃的社会问题，本节目不涉及这种严肃的社会问题，我们只是谈人生，谈理想。
我想说，那个史蒂文，那个大白刚才说那个这个关于说家长影响你最后选择的道路的时候，真的就是我自己觉得我父母对我这个影响还比较大，因为我其实刚才在听小爱讲他们那个有一个同学搞计算机大赛，然后这些事情，然后整个的这个轨迹完全就是我高一的时候我自己想的。然后我当时想特别想学计算机，然后去做这个机器人，参加那个机器人大赛，然后走这条路线。然后结果呢，那个时候高一我的计算机老师，然后我都跟他谈好了，然后这条路该怎么走。然后回到家，我跟父母反映的时候，我妈妈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不靠谱，然后你应该去还是好好的学习，去走高考这条路。然后当时就是瞬间整个的人生就朝着一个正常的轨迹一直往前走，直到高考这个北外这个提招的机会出现，然后又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你知道吗？对，
这个我这边还好，哎，这边我爸我妈确实还没给我什么太多的压力，他们就直接问我说考哪儿，呸，不好意思，他们直接问我说史蒂文你想考哪儿。
对，就是大白刚才说的这个，说没有人告诉你，或者说即使你知道了，可能你周围的环境他不会赞成你去这么做，而且那个时候年纪又小，可能有的时候你在自己做选择的时候往往就非常受制于你父母啊或者是老师啊，
嗯，
他们的见识和见解。
对， 对，说白了就是没有见识。 对，
我觉得
是
这样
想，
就是还是这个作为省会城市啊和这个首都来讲可能还稍微好一些，
嗯，对。
哎，那反过去反你们后悔自己的选择吗？就不管这个选择是我自己自愿做出来的，还是我受了环境的影响了，还是说我在各种就是条件不充足的情况下，在有限的选择下做出的选择，所以就是说选择这个东西决定不了什么太大的。所以我现在回过头去看，因为就是说每一个选择其实就像刚才你说的一个词儿，蝴蝶效应那种，其实肯定是都会有各种样子的影响的，
嗯，
但是我觉得就这个都还 OK， 就是我觉得是我可以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范围。然后到我现在我对自己可能对我自己所谓的这个选择，然后到现在就怎么说呢，还比较可以接受吧，所以没有太大的那种感慨。但是可能你刚才和大白的话都是有一些身不由己的这种成分在里面。那过了这么久之后的话，你们怎么看待你们自己当时那种选择的呢？
那我先说吧。
我觉得谈不上后悔。那你先说吧。
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北外的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我肯定跟大白一个态度，肯定是不后悔，而且这也确实还是一条比较好的路。但是如果要是能够回到当初，然后让我重新选，假如说就回到高一的那个起点，然后让我去选说那我是走高考还是说走计算机竞赛，这个我可能更希望自己去选计算机的这条路，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心中还有这种残存的梦想。
对，你知道一个程序员的梦就这样破碎了。
所以我可以推荐你听 IGN 播客网络吗？
现在好多那种牛逼的程序员都不是科班出身的，
是，
我觉得你光说没用。
其实这个就是也是我想说的一点，
麻起来呀，
这也是我想说的一点。我觉得大白你先说吧，你说完我再说我的这个。
我就我刚才说的，我觉得谈不上后悔，因为就是以我当时当地的那个眼界和我身处的环境来说，我觉得我做出这个选择已经是非常好的了。就是你把我再丢回当时那个环境， 也不会做出比这个更好的选择。但是就是说如果是今天的我能够给自己一点建议的话，我不会说你不要做这个选择，而是我会告诉当时的我还这个你还可你还有其他很多可能性
其他的选择。
对，
嗯，
然后不要害怕。
对，不要害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我也是这么想，就是这东西吧，它是一个选择，但我感觉它是这样，它这个选择只是在你这一段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下的一个选择，它会影响你今后的一段生活，但我觉得它真的不会影响你一辈子的生活。
没错，
嗯，
这比如说我比如一下，我高中时期到现在还有联系的唯一一个好朋友。他是当时就是永远考试都是年级第一，而且是远远的把我甩在后面的那种，就是虽然也都是文科生啊，但是他每次模考都要比我高三十分的样子。
要高考你把他干掉了是吗？
对，不是我把他干掉了，是高考我属于正常发挥，他那个马失前蹄。但是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不是高考完了之后过几天当地的报纸会登高考正确答案嘛，然后我们就是拿着那个报纸上正确答案来估分，拿到卷子之后就是当天第一件事情，我一睁眼我爸妈已经把报纸买回来了，然后就对这个东西把分一估，然后我觉得哦还行，大概跟我想的差不多，在北外应该也没问题。我正在这么想的时候，我接到了我那个好朋友他的爸爸打过来的一个电话，不是他自己打的，是他爸爸打过来的，打过来的声音就特别特别的紧张，问我估了多少分，我说我估了615的样子，然后他那边就是沉默，然后一听可能对可能就不是太好的那个意思，然后还反复问了我两句，说你估的你觉得准确吗？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事实证明我确实也就是那份那个，然后我当时是蹲在我家阳台地上接着这个电话，那个场景现在我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我没有完全没有为自己估出这个分数感到高兴，我是替他觉得非常非常难过，因为他
是个男孩，是个女孩，
是个男孩。但是，所以这个最后的点就在于，虽然说他当时分数比我少了一点，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对，这个我想就是说，因为我身边有这种朋友，他就是我高中同学也好，或者我以前的这个初中或者在以前的发小也好，他就是他也没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在北京就是一个普通的。那个几几几他都没考上，什么211还有一个几几几那个985他都没考上，就一个普通的二本三本的这种学校。当然他就是说我感觉就是他这次没考好反而激发了他下一步一定要做好的这么一个心情在里面。他最后等于说这些人有多一半最后都就是要么考研了，考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的研究生，或者就出国了去，而且这些人普遍上的学校都还不错。
嗯，
就是都是基本上都是那种就国外那种真的重点大学，不是咱们之前说的什么野鸡大学那种东西。然后就是说你像这种就是，而且就是说像刚才大白说的，就是可能高考真的会影响到这个过程之后会影响到你跟你一些朋友的这个心情啊什么也好。对于我们这些小孩来讲啊，我感觉高考是一个选择，但是我觉得更多它更像是一个分线器。你们知道什么叫分线器吧？
知道。不要以为我们是文科生就不知道什么是分线器。
就是咱们呢和我们身边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光你考没考高考的人都是这个感觉，就是说你这一帮人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分线器，通过高考这个节点之后你们就我然后这一帮人
走自己的轨迹了，
就分开了。然后但是这些线能不能再聚上，或者能不能再有比如说再聚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些线往往可能最后就是一小股拧在一块，这边一股拧一块，你说一把再回到一根线上，这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更像是对于我们，这个有点沉重啊，但我觉得更像是对于我们成长的一个，这个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课程。因为反正我们高三班这些人拿完成绩聚了一次吃完饭，那是最后一次聚的全班人都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之后是现在是已经几年了，咱们03年还是06年考的高考，到现在已经9年了，9年这帮人一般人就没再聚齐过，就那么几一两个零零散散的那种东西了。所以其实我觉得高考对于我们来讲选择是一方面，更多的是这么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我觉得。
当然，
我不知道你们
显然是一个成长，
你们怎么看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很多事儿没有你想象的这么重要，就是这种感觉吧，嗯。很多人很多事儿其实都是这样，就
是
你不用把很多事儿、
嗯、
很多人看得这么重，同样有时候你也别把自己看得太重。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些把包括自己在内的东西看得太重了，所以才会觉得有时候这么累。
对，
或者觉得就是说这个选择、
就是、最后发现
我选择我就会觉得会恐惧，或者我会害怕，或者会后悔什么的，其实都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吧。
最后你就会回来之后你就发现这东西完全就是当一故事讲出来就过去了。
嗯，感觉本期节目特别适合推荐给本今年度高考失意、高考落榜的
高考
同学
考生，尤其请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内容。
哎，其实你们不觉得在当时那些情况下，就是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你的自己主观那些情绪，然后在干扰你吗？其实学习啊、工作呀、啊、本身不会对你就是打倒你或者怎么样的，但是
那会儿哪来的工作？
就是现在其实也一样了，就是我感觉学习啊工作啊本身它不会打倒你，但是情绪会影响你很深，然后你的学习啊你的工作啊只会让你逐步的成长，让你更强大，但是如果你的消极的情绪一直徘徊在你的脑海里的话，它只会消耗你，一直把你消耗到崩溃这种。
那没办法，我们这几个情商低的人凑在一起聊这个事情就聊不出结果。
我觉得后面这段一会儿可以不要要了，我觉得后面这段可以不要要了。
对，但是我给你来一段走心的，来一段正能量的。但是我一直坚信，就是说只要不放弃，任何事情就一定有转机啊。
特别棒！我最痛苦的时候也是一直就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也是一句话，就是挺住就是胜利，就是不。不需要结果，
等，
就是我把这段痛苦的过程我能走过去了，我就觉得我赢了，就是这个感觉。
等，咱们这期节目不是说是要聊高考吗？怎么变成了最后的心灵鸡汤？
不，现在咱们已经不是定性了高考失利了嘛，所以咱们现在正在有一个恢复嘛，对不对？给他们那种就是创后心理修复嘛，对不对？
哎呀，那我先关麦了，我先走了，这个你们先聊吧，我这个。我觉得我考还行。
好的，那行，谢谢大家收听到最后。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嗯、
大家晚安，再见。
最后再插一句，高考的选择我非常的觉得我选的非常对，至少现在解决了个人问题。
哦、
大家再见，晚安，拜拜。
对，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
欢迎大家收听，非常感谢，欢迎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不会聊播客，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
再见，拜拜。